所以我们看那秩序了，导师的依据，假说依据这样的科判，导师有他的一个文脉在了。最终当然就是就要说明本书的依据，本书依据又纵观一切佛法而向于佛道嘛，向佛道就成佛之道。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从刚开始的那个多才多姿啦，多才多姿的古德的条冠，还有包括接下来又太虚大师跟中国八大师之间的条冠当中，有说到他的大同，有说到他根本不同啊，到最后再说明了我这一部著作的条冠啊，前提的佛法，这个整个的大科，各位就这样看呐、啊，这样看啊。至于那个在细目，当然也是一样啦、啊，也是一样都这样看。我举一个例子了，一样第一页，一样来看古德第二个了哈，第二个主题古德。古来大德的条冠佛法，当然要先为什么要条冠佛法嘛？哈，先谈到条冠佛法的重要，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古来大德的条冠。我们来看天台显首的教判，我们一般说判教对吗？其实导师也有说到教判呐、啊，教判为什么说到教判？因为他都是你看哦，比如说天台的都是属于。画法或是画仪嘛，啊，这里是画法的，所以它是一个教理啦，一个教理的浅深都可判啊。如果用时代的那一部分呢、啊，其实不合事实的啦，不合事实。有五十啊，五十八教对吗？其实那五十，我们说用五十八教，如果天台五十八教，如果用五十来讲，那是不符合印度的史实啊。啊，八教当中有画仪跟画法嘛。画法释教的这个画仪释教，它是说弘扬的方式嘛。啊，最重要的就是画法释教的这一部分，用就是在分别佛法的浅深次第，佛法的浅深次第。所以导师有时候用教判，就是教理的浅深次第在判它这一部分，就符合相对的符合印度的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好，对于这个呢的教判呢，导师先就看刮胡阿拉伯数字一哦，述他的功绩，就是天台首显首的教判呢，就是有五教有四教嘛哈，就是藏通别言或小史中顿圆，这个有他的功绩，然后评他的偏曲了，偏曲，那评偏曲当中评呢有那直评之。所谓的直评就是导师直接评论之后呢，要举证就是太虚大师的评啊，太虚大师的评，然后基本上各位就是这样看啊，一步一步这样看下去。好，这基本上其他的那个细目，我们等到内容再说它了。啊，至于我刚才说到注脚跟附录之间的差别了，对吗？附录跟注脚之间的差别。但是附录还有一个的特色，就是注脚本身它是在也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但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因为重点是太丰富了，很多的内容我也会把它放在附录，例如附录六跟附录七，这个也是这一篇文章导师要说明的内容，但是这个不是导师要特别去具体的评论它，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会把它放在附录，但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有很多的内容我会把它放在附录。我说譬如说我们太虚大师跟英顺导师的异同之间，因为导师是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进一步的红尘人生佛教是太虚大师嘛，老师是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再进一步的去什么阐发人间佛教对吗？所以我会说到太虚大师跟印顺导师的异同，有他的同也有他的不同，然后附录七呢也是在印顺导师评论中国八以及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广论，因为那个这个都是中国八大师写的两本广论，一个是菩提道，菩提道就是显教， 密宗道次第广论就是密教，密教，他们认为是，当然如果在西藏，都认为哦，它是显密严重的，啊，汉传没有密，他们又认为密是最高，无上密是最高的。导师在这一本自序当中，只有贫道他是以念死为入门，也赞叹他是共下师道、共中师道、上师道，跟太虚大师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共法，嗯，大同的，而且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科判，就是把前提佛法这样的设起来。但是同样是这样的话，太虚大师跟那个中国大师还是有不同，所以我说他根本的不同。但是这些都是不是导师，导师在这里不是在阐述他们的不同处，导师在这里是主要是赞同他们的相同处，而且只要举出太虚大师跟那个中国大师的不同的地方，根本不同。但是对于那根本都不同呢，导师没有充分把它开展出来。至于中国大师的这一部分呢，他更没有在这一部著作，更何况是自序，没有在这地方充分的把它开展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处，我们要看到门道，不要只看到热闹，一定要看到门道，一定要看到门道。所以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我把它放在附录，放在附录。而这个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各位就翻到，因为这个附录七、附录六跟附录七啊，是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方，要一个方法啦。譬如在这个地方，各位以后自己再看，假设各位有看讲义，如果没有看讲义那就便罢了。假设各位有去看讲义的时候，各位自己要去记录附录六到底是在本文的哪一个地方。例如我就有注，我自己就在注，我刚才就在把它注出来。所以附录六、附录七都是在本文的第十七页的注脚35。各位读过之后，我们一定要留下痕迹啦，否则哈，下一次再看我们就不太容易抓到它的。所以各位自己都要有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方便。所以我们就来看附录六、附录七，看到第十七页的注脚35。你看哦，注脚35，我一般。如果这个论题在现在这个文章里面不是重点，但是在前提佛法当中它也是重要的，我就放在附录。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你看哦，同样是注脚35，我在注脚35有好几个引文，对吗？有关于一的就先说到了，就是关于太虚大师跟印顺导师的异同，参见附录六。关于印顺导师评论中国八及其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广论，参见附录七。但是我还有其他引文，对吗？表示这样的论题在这一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也非常重要，但是导师重点不在这个地方，但是它非常重要，所以我也有引的引文一引底下也有引的几段文，对吗？这个是代表这个地方还是跟本文有密切关系的啦，所以我引了几段文，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为什么会引几段文？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就注脚35，我是引，哎，各位，我现在在做这样的详细说明，是在帮助各位去读，如何读我的讲义，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我的讲义有多丰富的内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说至少这一堂课幻现出来的因缘是我在说，各位听我说，各位在看我的讲义，是吗？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更充分应用它，吸收到了，各位在做抉择了。所以我们看注脚35，我为什么会注在哪里呢？主要看起来就是前面的咯，是看到上一页，是吗？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就想怎样呢？依据太虚大师的开示，参考中科巴的菩提道次啊。如果前面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大家很熟的嘛，现在不是很多的菩提道的广论班，好像很熟广论班，是吧？所以希望大家上过这一堂课 尤其是跟我一起共修过后的，大家一定要在热闹当中看到门道最根本、最根本的地方，一定要很深刻的用我们的法眼深刻的看到，一定要这样，否则跟我共修没有在我这个地方得到好东西了，对各位是非常可惜，这也是我对各位会感到非常抱歉的，会对各位感觉到我对不起你，因为我没有帮助到你。我是说各位有法眼之后，该会再去做抉择，不是一味的否定，不是这样，不是轻易的来去否定，不是的，不是在否定，不是在排他性，不是在谁高谁低，而是具体的把它呈现出来，呈现出来。各位有这样的呈现出来，有这么多的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依据，有一个依据。各位再去，不是要求各位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理解之后，依着各位的因缘条件，各位再下一个结论。所以这样咯，依据太虚大师，参考中国巴大师的，还有综合什么？综合在法藏中的管窥一般，综合在法藏中的管窥一般，就是导师自己的心得啊。关于这个三个部分，我们是在听，我以前有听到在大陆这样说，导师的成佛之道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山寨版。山寨版各位听得懂吗？这样哦，包括现在在台湾的广论班，就是太虚大师的那个人生佛教，如果以导师说，那是不得了的，是吗？如果是中阿巴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也是不得了的。但是在不得了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根本有它的不同处，跟导师之间的不同处到底在什么地方？不是否定，不是否定两位大师的，不是。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更看到不同的地方，就是综合在法藏中的管窥一般。管窥一般是导师的自圈之一，一定要看到根本的不同。如果各位没有看到，我对不起各位。看到之后，我不是硬要各位就一定要怎么样，不是。因为啊，硬按牛喝水按不下去的啦。所以我把它分清楚来，我不是要强迫各位，我也强迫不了。我只是说让各位有更多的我们说信息资料，然后各位自己再去下一个结论判断，自己要依着什么样的法来去改善我们自己，这样可以理解吗？否则永远就在热闹当中，在热闹当中永远对自己不能够真正具体的明确的来指导我们自己，不可能。我说深刻的哦，明明白白的我就往前走，不会，不可能。听到什么样一样就动了，听到哪一样就懂了，不可能稳稳当当的向前走。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说要比较排他，不是这样的意思，把这个地方充分的开展出来，让各位来读成佛之道会看到更深刻的地方，更深刻的地方看得到的时候，如果以大圣来说，像导师咯，抉择了这么精严，不是在排他，而是在善贯彻一切佛法。但是善贯彻呢，有它的浅深差别。什么是浅，什么是深，就跟中国巴完全不一样。中国巴它是以密宗道之地高，而且是无上密最高，那是神话最严重的。但是导师不是，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唯是契理而又契机的，这个就是关键。而这个也是跟太虚大师根本的不同，就是他的抉择很基本上。为什么太虚大师认为人间佛教的意义比不上人生佛教， 根本的态度也是在对天化的这一部分的立场有它的不同的地方。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是在对峙我们中国的鬼跟死，但是导师的人间佛教不单单对峙鬼跟死，更对峙到天跟永生。导师说，那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禅宗其佛教之行解，刮胡泛化之机阴盛，天化之后来改成天化之机阴盛，就在初期大圣天化泛化已经渐渐显示出来，应该小心。包括那个我们说大圣经典最富贵的就是那个华严经，对吗？在大圣表现，大圣经典表现佛陀的崇高富贵伟大，两部经就是华严经跟法华经。华严经就是显首宗，是吗？就是华严宗所尊崇的经典。法华经就是天台宗所尊的经典。这两部经典在大圣经典来说，这两部经典就是在特别开发什么呢？就是佛的崇高伟大。但是在佛的崇高伟大当中，你看华严三圣的那个什么，毗卢遮那佛是在色界的最高天成佛。我们的福音佛学院啊，有中间旁边两尊是文殊大智文殊菩萨，另外一个大恨普贤菩萨，对吗？那是华严三圣的两个菩萨，对吗？但是导师来了福音佛学院，直接就说中间那一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四大菩萨因为佛德不可思议，果德说不出来，以菩萨的德来阐扬佛德。菩萨大菩萨对我们而言不可思议，但是对佛德而言，菩萨的德还是可以说的。所以用四大菩萨来表现什么？表现世尊的功德。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抉择出来，抉择出来。这个也就是人间佛教跟人生佛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不同，很重要的关键。当然还有其他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大乘三系的哪一系是了义的。太虚大师是以中国传统佛教的真常唯心系为主，真常唯心系就是后期佛教的，后期佛教初期佛教就已经天化之机阴盛了，何况是后期佛教是更天化，尤其到秘密大神那是天化的最后一着咯。像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抓到它的根本不同处，不要只是看到热闹。所以导师说，当然太虚大师对于导师的那个思想的启发那不得了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导师的启发当中，导师在法藏当中的管窥一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各位跟我一起共修啊，各位损失就大了。既然有这样的因缘，但是在这样的因抉择出来之后，不是排他性，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谁高谁低排他性，不是这样。导师的抉择经验，导师的智慧第一之下，慈悲，所以我常说悲智交融。导师的经验不是为了经验，不是为了把它分析而分析，而是为了善贯彻。在我看来，真正的善贯彻，导师真正善贯彻。导师这样说，导师他是重于变异的。太虚大师是重于圆融的，特色是这样。但是我要说，我很诚恳的跟各位这样说，导师的变异不是为了变异而变异，导师的变异是为了善贯彻而变异。所以导师这样说，意思他是这样，离开经缘没有贯彻， 离开冠色也没有金颜，也可以这样说，离开变异就没有圆融，离开圆融就没有变异，这两个都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以我的观察，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我的阅读的范围，包括藏传文字我不懂，但是他翻译太多太多过来这里，可能一本书一个人翻译他不够精准，但是很多很多的书，同样的书不同人在做翻译，南传更多了，啊，中国的古德巴拉宗那不用，那个文字我自己看得懂。现代的三大文系的一些著作，包括古来，真正的善观是不离人间佛教和善观是，这也就是导师跟太虚大师很关键的不同。为什么太虚大师认为人生佛教的意义比人间佛教还好？他认为导师的人间佛教在割裂，好像只是变成一个人间人本，好像其他的一切的友情都把它割裂开来，但是老师不是这样。我们佛法概论第三章不是这样说到吗？友情人类为本的佛法，以人类为本，但是摄一切的众生，不是跟世间的人本主义不一样啊。这我们在佛法概论说的非常非常，就是尽我的力气在说这一部分。我不是这样跟各位这样共勉吗？我说友情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佛法是以友情人类为本的，这一句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随着我们的知见提高了，我们文殊佛法知见提高，然后回过头来再想这一句话，看能不能够看到更深刻的更广大的。我不是常这样跟各位一起共勉吗？这个也可以包括是不是能够更深刻的更广大的看到人间佛教跟人生佛教之间的同中的不同处。我说啊，这些才能够真正的引领我们向前，而不受惑。否则我们不清楚，随时一个观念起来我们就混乱，没有混乱，以为自己内心不能够把定，因为人家的说法我们不太清楚。他一这样说，哎，对哦，可能对哦，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一条路就不够稳当。这些我们都要在文会的过程当中，就要让他慢慢的去成就他。所以我想列的这些，不是坏心，也不是要排他性，不是这样，而是很慈悲，这是我的慈悲的表现，就表现在这里了。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帮助到大家。所以我在这里有引的几个文，对吗？这个也是在对着对于太虚大师跟中国八大师之间的相对的，但是详尽的内容就放在附录了。你看哦，导师是多慈悲，不单单在秩序，在整本的成佛之道这一部分是不谈的，因为在这里不太需要去谈那一部分。但是在对于导师的全体著作、导师的精神、导师要弘扬的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重要的。否则各位成佛之道读过之后，各位没有一个抉择力看到跟菩提道次第广论之间的不同，没有那样的抉择力了，往往还会去羡慕。据我理解的菩提道次第推广班，他不可能讲到他的舍摩他跟毗婆舍那，包括那个日常法师在世的时候都不讲，不会对在家居士讲这些的。不过他是以密宗道次第最高的，甚至在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他中国八大师怎么说呢？没有修成天色身是不能成佛的。你看，但是导致的成佛之道只有一本，就只有一本，而且那一本是气理又气机，气理又气机，气现代根基，气一切进步时代的根基。藏传佛教不可能在印度复兴的啦，印度就是神教国家， 显密严重的，密教更高的，有怎么有可能在印度复兴？不单单不能在印度复兴，也不能引领进步的时代，现代也引领不了。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理解。包括达赖喇嘛现在他还有他的护法神对吗？他还要他还是他们之间还是在沟通。他说有效啊，他在希望而且这种有效啊，但是一导师来说有效无效，不论护法就是不用，尤其是出家众，要有效无效，你去那个以前那个你去保播一下也有效是吗？有效就更严重，无效还好，无效我就不信他，有效就更严重，好像毒品一吸无效，我不会神魂颠倒哦，好事。如果吸毒品一有效，那完了。抽烟啊无效，我抽了不习惯啊，好事。抽烟习惯哦有效哦，那个不是好事。刀头蜜舔会不会舔？会舔，但是一舔了马上舌头就割到。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咯。西方我想应该是古希腊哲学嘛。他们这样的传说预言，有两派哲学家在辩论，哲学家嘛，宇宙人生的道理。真理在辩论，但是辩论的不相上下。这样的话，有一派，那他们刚好在一座矮墙旁边在做辩论，但是两派辩论的不相上下。有一方一派的哲学家，有一位刚好在矮墙旁边，他就这样跟矮墙说：“如果我们这一方说的真理是对的。”你这一道墙请你倒下来。那一道墙倒下来。就倒下来了。另外一派的哲学家就跟那一道墙说，现在是人类的哲学家在辩论宇宙的真理，关你墙什么事情？那一道墙一听了马上又立正。我们先不论这个预言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们要说的这个预言表现出来的意义是什么？人类的自尊自重都在那个世间的哲学家表现出来了，何况是一切智者的佛法？这一点我们都要充分的去把它思维牵出来。那就是人类的三大特征。所以不管它再怎么有效，佛弟子就是不用，尤其出家就是不用。或者卜卦算命有没有它的效？有时候蒙住，有时候就有效。有效正好惨，佛弟子来说有效是正好惨。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否则读了成佛之道它的特色，我刚才说到了贯通成佛之道的全书的精神，就是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包括在五圣共法，就是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这些的那个中最关键的那个中要精神一定要抓住，用这样的善贯彻一切佛法。有了这个，各位再去做，这就不怕了，那就要随着个人的因缘条件咯做抉择。好了，基本上我们到现在为止大体上这样的说明，目次也大体这样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本文了，然后进入本文。好，我们来看本文。我刚才说到了导师的著作有两本，是可以说是贯彻佛法的，这两本就是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也就在说修行的。有人问导师，因为以前的很多人都批评导师的著作只是理论的，只是那个学者的 床头书，有问导师，你自己说，你自己说，你谈修行的书有哪些？你自己说。导师寄两本，一本就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大家，我刚才说它有比较有修行的味道，是吗？哎，可以知道。但是导师寄另外一本是什么？最后最后的那一本，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嚯，那一本，哎，怎么叫修行呢、啊？那本不是都在说理论吗？导师说那一本就是在说修行，导师就举这两本。那导师怎么说？导师说，如果你是说修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但是什么叫做菩提心？什么叫做佛法的菩提心？什么叫做菩萨行？什么叫做佛法的菩萨行？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你说你在修菩萨道，那不是很好笑吗？那不是很荒谬吗？所以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导师说他就是修行，谈修行的。刚才不是这样说吗？导师的著作看起来都是理论性的，哦，理论性的就理智的，没有感情的。但是不知道导师的感情，丰富的感情，我们体会不到。你看年纪这么大了，一身衰病，但是你看，而又得不到，导师写了很多书都得不到大家赞同哦。印度之佛教要请太虚大师写戏，太虚大师是什么？下来是什么？译印度之佛教，指导导师应该怎么写印度之佛教。不单是译印度之佛教，你又再写一篇译印度，再译印度之佛教。因为第一篇译印度之佛教，导师寄给他第一章了，因为那时候资讯的传递也不发达，而且印刷也不发达，所以译印度之佛教是导师寄第一章给他。啊，后来有了印出来，又给他导师那个太虚大师看了整本之后，又再译印度之佛教。另外一本呢，就是那个唯识学探言。唯识学探言，导师也寄了一部分给太虚大师。啊，太虚大师呢，觉得已经有人写了，不必要再写。导师给他，太虚大师给他叫做提唯识学探言，提唯识学探言。他续啊，太虚大师续就是提唯识学探言，就告一个段落，底下不用写。所以这个我就在提了，所以我刚才说那个戏啊，所以导师之后就没有请人写戏，就自己写了。所以希望大家啦，就是要去理解啦，要去理解这样子的。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读懂导师的著作。我们世间都要说比较啊，不管什么比较，在尤其比较高深的学问啊，在大学很多很多都比较什么学，比较，就互相比较，在互相比较当中才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不同。我说像我这个我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借着互相的比较之后，就会更丰富看到各家的不同，各家不同之后，我们就有更多的资讯去做抉择，这个要很恭敬的哦。我在这个地方我都是非常恭敬的哦，连世尊的法我们都要去做抉择，是吗？因为世尊说法就是应机说法、世希谈说法，所以我们很恭敬的抉择，哎，这一次世尊的说法到底是方便说还是就近说，是吗？世希谈说法吗？我们都要非常恭敬的去抉择世尊的说法哦。那外道不可能了。你说你要去研究上帝，那研究上帝是撒旦的行为，是吗？神教啊，佛法就不一样。但是我们抉择世尊说法，是抉择世尊，因为世尊是世希谈说法，所以我们要抉择世尊这一则说法是了一说还是不了一说。 如果没有恭敬心，我们抉择不出来的啦。所以要很恭敬，包括祖师大德、太虚大师、那个中科巴大师。如果叫我自己说啊，叫我自己说啊，我说的是不像了，上不了台面的啦。所以我现在做的这比较，不是跟我那比较，我没有什么好比较的，没有东西，我说出来东西啊，上不了台面啦。但是太虚大师呢，中科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呢，所以我现在做的比较，不是在跟我比较，我是说三大师之间的，太虚大师、中科巴大师、印顺导师之间的同跟不同的地方表现出来，让各位去做抉择。在各个地方我刚才说到了，不是谁高谁低哦，不是排他性的，这样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真正真正的充分的不同的面向当中充分的去掌握到。如果没有读到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没有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而且在还没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它之前，我的抉择力、我的吸收力不够强大的了。印顺导师的他的特色、他的珍贵处，我是看不到的，我是有眼的瞎子看不到的。所以我这样的去做比较，不是在谁高谁低，我是要让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具足眼力。但是在眼力当中呢，不是排他，而是要跟慈悲心相应的。如果有现在看到论班，他那个学广论当然是好，但是他们到底是以神秘为最高的，虽然在家居士碰不到那一部分，但是在那个环境之下，他就有神秘的那一部分，而且就是因为神秘对于广论的推广是大有帮助，当然他有他的善巧，但是他神秘性对于广论班是大有帮助的。尤其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他的叙述的方式，就跟神秘崇高的那一部分都会做一些结合的，但在成佛之道看不到。虽然我刚才说成佛之道是导师的著作当中比较有宗教情操的这一部分，但是还是看不到那一部分。但是我希望各位是来自于正见而来的正信，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看到那个广论班的，当然我也是会随喜赞叹，但是我会担心它的副作用。但是我会更欢喜，欢喜不是笑别人，而是欢喜自己更在一个更正确的道路上，但是随喜。但是只要有因缘，我是可以拉拔他的。我说有因缘哦，包括达赖喇嘛也可以拉拔，不是我拉拔。所以有时候我在课堂上会有时候会批评到藏传的，包括达赖喇嘛的，我也批评。不是说我现在只能够在各位跟批评哦，不是说达赖喇嘛现前我就一句话都不敢说哦，他是现不会在我面前现前的了。但是现前我更要跟他说，因为同样都是出家众，虽然他功德高，但是站在法的立场，我更需要跟他说。但是他不会听我说，因为他如果真的听进去了，对他是大有帮助哦，对他个人是大有帮助。我是因为这样的心情哦，而且啊，因为他的在佛教当中啊，他有他的崇高地位，对吗？我在这边讲的要死要活，各位还就算各位听也听不到几个人，对吗？纵然有 YouTube 也没有几个人听，对吗？听了又烦了，不信太多了。但是如果是达赖喇嘛一说出来，那不一样了。当然达赖喇嘛他也有他的方便的，是吗？但是不管怎样，就是这个法，因为哦，他也要常灌顶，是吧？没有灌顶也没人来，对吗？他自己也这样说， 灌顶是方便，不然都没人，少人，因为那密宗嘛，就是要灌顶，灌顶。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如果有这样的法，他会在那灌顶之他的方便之下，他会带到这一部分来，要看得清楚来，还真不容易。所以不是用情意的力量来看，那只是情本，不是情本。所以我希望用法，各家的说法如他原来的面目表现出来，然后各位再去做抉择，要用什么样的法来去改善我们的身心，来去改善我们的身心。在佛法当中，每一个法都能够改善我们的身心，都能够依着方便道就近。但是如果方便不能够到究竟，那样的方便就不是佛法的方便了。那样的方便就要正直舍方便。希望讲的这些呢，很用力，在我个人而言，我是非常用力的在做这些了。但是希望能够对各位，能够碰到各位一些。我常说了，我越来越深刻的抉择。我们在佛经不是这样说吗？那个众生啊，刚强难调难服，什么不都这样说吗？其实我越来越这样的觉得，刚强难调难服不单单是外表的那行为的刚强难调难服，我深的觉得，刚强难调难服的是见真，大家都在见真之见上都会见真，真服不了。真正这个刚强难调难服的，就是这个。我们时常听到很感动、很好听的音乐，我们都会感动，对吗？都会感动。啊，我们如果在世间怎么去形容它？那一根心弦，心也是一条弦，对吗？那一根心弦波动到了我们，那一根心弦呢、啊？我们是友情，那一根心弦常会被情感波动到一点，那个而去伤心、感动、落泪，对吗？都会被那些感动。但是佛法是以正见为导，见正见为导，理智。所以我希望，跟我一起共修的，我希望是用理智来波动到我们的那一根心弦，不要只是情感的，因为情感的不用学就会。如果学习佛法的情感的波动，那一根心弦是要在跟般若相应的慈悲之下的感动，慈悲就跟情感有关系。但是这个情感要跟般若相应的慈悲，就是悲智交融的感动，那是情感的感动，不是纯情意的感动。这样的波动最难，所以导师的著作为什么看不下去？因为有时候跟这个太说道理讲啊，我们学习就是初学嘛，就绞尽脑汁想不清楚啊，就烦恼了啊，所以那个很难看进去。所以说啊，这个就是纯谈理论的，完全不谈修行，那都误会了，都误会。所以希望我们，尤其是我自己，我常说，再说我们，尤其我一直在奋力在说，很努力在说，很严肃的在说的，看起来好像说给各位听，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希望。我们在成佛之道，因为我们成佛之道比较谈修行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成佛之道能够去波动我们那一根心弦，就是触动到这个，就是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指标。情感的波动就是信心的波动，情意的波动，那是宗教的精神、宗教的情怀的波动，那就跟情感有关系。但是我是希望修行嘛，是希望跟正见相应的去波动它。 跟各位一起共勉了，因为我也过渡不了，我也是刚强难挡软弱，但是我希望跟大家共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往这个方向前进。好，基本上我们在第一堂课基本上把那个秩序的整体的架构跟各位说明，也包括跟如何去读我编的讲义，也包括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去温故知新这一部著作，我们知道了。好了，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下一堂课我们就会正式的比较有节奏性的来去说明，就是步调会更渐渐的加快，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各位要跟得上这个步调了。好，我们来回向。